是告舍利弗，就是啊，本是释迦牟尼佛告这个舍利弗，俄已如是，是火灾的那个长者是那样子，我也是那样子，是相似的，是众圣中尊。佛在一些圣人里边是最尊贵的、最尊重的。这个阿罗汉从出国以上，二国、三国、四国阿罗汉，这都是圣人。毗支佛也是圣人。菩萨里边，从得无生法眼以上，也都是圣人。佛法里边说是，所以名为圣人，就是因为他已经啊断了烦恼，认识真理了，见到真理了，见到真理才能断烦恼，断烦恼才能够见真理。断惑证真，就名之为圣人的。在这么多的圣人里边，佛是最圆满的、最究竟的，所以是众圣中尊。世间之父，就是世间的一切人，他是佛是一切世间众生的父亲。那么一切众生皆是无子，都是佛的儿子。这前面的文啊，也是过了的。这个佛根据什么理由说他是一切众生的父亲，一切众生是他的儿子呢？在古德的解释里边啊，我感觉就是啊，前面说过啊，分两类。如果世间上的众生从来没有亲近过佛，在佛法里面没有熏习过，没有栽培过，这样的众生啊，也称为佛的儿子，是根据佛的慈悲心视之如子啊。佛的大悲心呢、啊，看一切众生就像是他儿子一样的爱护，所以叫做子。至于说是已经受过佛的教化，栽培善根了，那么他的善根因为佛的教导而成就的。当然这是很明白的、很明显的，可以称他为啊是佛的弟子了。那么这地方说是俄已如是，众圣中尊，世间之父，这表示啊，佛有大悲心，能教化一切众生的。一切众生皆是无子啊，就是一切众生啊，不管是什么样的，都会终究有一天啊，接受佛的教化，所以都是佛的儿子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甚早示落，无有慧心呐、啊。在没有接受的时候，或者是啊还在懈怠的时候呢，甚早示落，这是深深的眼着、爱着世间上的五欲之乐，放不下这种啊。这种火，无有慧心，没有真实的智慧，所以对这个示弱爱着的很深， 所以还在火灾里边呢、啊、受苦啊。是三界无安，犹如火灾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这底下呢是和这个家宅体啊兼得一门的意。那么呢只要提到火灾，这个房子它一定有门的嘛，所以兼得一门体。这个身着世乐无有慧心的众生啊，是在什么地方居住呢？都在三界里边，不是在欲界里边，就是舍界无舍界，在三界里边流转。这个欲界的三个道很明显的在那里受苦，云天的世界，色界天、无色界天比较好一点，但是也是靠不住的，都是不安全的呀。怎么知道呢？犹如火灾，就像一个失火的房子似的，是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很多很多的苦恼的事情啊，充满了这个火灾，是很可恐怖的地方。就是很多的烦恼火，火爆的火，罪过的火，这祸业苦都是火，充满了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是甚可怖畏的地方。常有生老病死忧患，如是灯火，炽焰不息。火灾里边有很多火，甚可怖畏。那么三界里边有什么火呢？就是有生老病死啊的火。因为有生老病死的火，是众生内心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忧苦，所以也是火，会生起来很多的烦恼，烦恼也是火。而这些火没个完，是常有的，是如是灯火，炽焰不息。像这些生老病死的啊，身体上果报上的火，内心里边的忧患的火，炽焰不息啊，燃烧的很盛，它不会自然地停下来的。所以这是一个苦恼境界。那么呢，这些苦恼的世界的众生啊，都是佛的子。那么佛对这样的子怎么一个态度呢？是如来已离三界火灾，既言现居安处林野。这底下呢就比喻佛看见众生的苦恼了啊，要发大悲心救护这些众生的。是如来已离佛，释迦牟尼佛之一切的佛，原来也都是凡夫啊，也是在无安的三界里边流转生死的。但是他们遇见善知识的时候，肯接受教导，肯努力修行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已经远离了三界火灾，就是从三界里边逃出去了，处理火灾了。如来已经离开三界的火灾了。那么这句话就表示他已经是圣人了，而且是众圣中尊的。既言现居安处林野，这个既言现居啊，这个既言是怎么讲呢？就是他见到真理了以后，他的内心呢离一切戏论寂静而住，这叫寂言。或者说他在三昧里边明静而住，在三昧里边住，寂而常照，所以就见到他的儿子在火灾里边的苦恼相了。闲居呢，就是已经解脱生死的苦恼了啊，没有这些生老病死的种种的忧患了，所以他很安闲的生活，这叫寂静闲居。安处林野， 就是很平安的呀，住在林野之中。这里边这个林呢，也可以比喻啊，佛的智慧如林啊，就是佛有无量无边的智慧。这个野呢，可以比喻寂静啊，比喻寂静呢，就是佛的禅定啊，有定也有慧，无量无边的禅定，无量无边的智慧。佛是见到真理了以后，又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佛就在这样的啊功德里边呢，寂言闲居。今此三界皆是我有，其中众生喜事无止。这个释迦牟尼佛自己的功德圆满了，他就会发大悲心了。他就说，现在这个三界无岸的火宅呀，皆是我有。其实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，这么多的四界是怎么有的呢？都是众生自己的业力的创造。这个世界是众生共业所造的，是众生所有。那么现在佛说今此三界皆是我有，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的大悲心的所缘境，佛的大悲心呢、慈悲誓愿要度化这么多的众生，是我所度化的众生，所度化的地方，那么假名为我有也。其中众生皆是喜事我子，都是佛的弟子啊，这是刚才说过了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佛的大悲心呢、看见众生这么苦恼，常想要去度化他们，所以称之为子。而今此处多诸患难，唯我一人能为救护。可是现在啊，我的儿子居住的地方啊，有很多的灾难，很多的苦恼啊，怎么才能够救度他们呢？谁能够去救护他们呢？是唯我一人能为救护，唯独佛一个人呢、才能够去救护他们的，不是其余的人能办得到的。当然呢，一方面呢，佛的大智慧啊是有这样的呀、能力，佛也有这个大悲心，又肯去做这件事。其余的阿罗汉、辟支佛和菩萨，这些大菩萨虽然也能发悲心，也能度众生，总是不如佛那么样的圆满。所以说，唯我一人能为救护。随父教召而不信受，于诸欲言贪着身故。佛来救护众生啊，那么这就佛从法身的地方示现了应化身，来到众生的世界。来到众生世界，这本来佛的大悲心呢、是要以佛法啊，以大乘佛法来教导众生的。随佛教召而不信受，但是啊，这些佛的弟子啊，这一部分的弟子，他不能接受，他不相信大乘佛法。那么呢，为什么呢？自己很三界里面很苦恼，佛来救护怎么会不接受呢？说欲诸意欲言贪着身故啊，就前面身着世乐无有慧心呢啊，对这个欲，对世间的五欲的厌恶啊，贪着的太深了。你教化他放下这个欲言呢，这个事情不容易，放不下啊。 他就不肯接受佛法的佛法的救护了。那么我们昨天说过哈，这一个人呢不能够发心修行啊，一方面是善根没有成熟，一方面是愚诸欲言贪着身故，那么就很难去去发心修行的。但是佛还会有另一种方法来改善这种情况的。什么呢？是一事方便，为说三乘。就是佛又会用一种方便的法门。什么方便法门呢？为说三乘，为说声闻乘、鼻支佛乘、佛乘，为他们说三乘佛法。前面说随父教召而不信受，是唯独说的是大乘佛法，那就愚诸欲言贪着身的众生啊就不能接受了，不行。因为他大乘佛法的善根没有成熟，他不能接受，加上他的欲言又深，所以这件事就不成功了。那么佛现在不用这样的方式，佛用这个三乘佛法哈。你是声闻乘的根性，你是鼻支佛乘的根性，佛就随顺你的根善根的程度，为你说二乘的佛法。你是大乘根性，就为你说大乘佛法。所以这样的呢，为说三乘，那么就众生就容易接受了，就可以处理火灾了。令诸众生知三界苦，开示演说出世间道。这底下呢就是说这个三乘佛法啊，但是主要是说声闻乘啊。说令诸众生知三界苦，佛的大智慧能够教导众生啊，叫他知道欲界、舍界、无色界啊，都是苦恼的地方，不是个安乐的地方啊。开示演说出世间道，知三界苦，这是苦集灭道四谛里面的一个苦谛。这个三界的苦，前面的比喻里面说到啊，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、求不得苦啊，无取任苦。那么或者是坏苦、苦苦、行苦啊，种种的苦恼。那么呢，开示演说出世间道。知道三界苦了呢，那么就会生厌离心，就会厌离世间上的事情啊。那么有了厌离心了，就有可能修修圣道了。要是我们反省自己，我们对于世间上的事情啊，有没有厌离心？要是有厌离心呢，就是知三界苦了；要是还没有厌离心呢，就是没有知三界苦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那么知道三界苦，那么这还是不足，还不够，还要开示演说出世间道。我能够啊，很明白地开示，说明啊。说明这件事啊，言说啊，详细的呀、啊，开示出世间道，能解脱三界苦的法门啊，这一条道路啊，从火灾跑出来的这条道路，告诉你怎么样走这条路。那么这就是啊，苦。 普及灭道的道地啊，就是三十七道品了啊，或者说是十二因缘，或者说是六波罗蜜。是诸子等要心决定，具足三明，即六神通。是诸子等，是这些呀、啊，听闻佛法的这些人啊，是诸子等，要心决定。要是他内心呢已经决定了，那就成功了。这个四诸子等，我们这个地方说具足三明第六神通，这就是圣文明啊，罗汉啊。那么他听佛说苦集灭道四谛的法门，他能够信受啊修行。信受修行的时候，这有外凡和内凡的不同，这有外凡和内凡的不同的。那这个外凡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听闻了佛法，开始修行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呢还是向外攀缘的，还是向外攀缘的。那么这个向外攀缘这句话怎么讲呢？比如说是啊，我还要读经。当然这里边呢可以分两类，因为自己的身口意啊还是原来样，虽然是对于佛法有了信心，也发了愿啊，发愿要修行，但是身口意可能会好一点哈，因为有多少惭愧心呢，身口意会收敛一点，会好一点，但是里边的贪嗔痴还是，严格的说还是一样的。那么就是他需要去读这个经论，需要听闻佛法，从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上去思维，那么他才能够啊得到清净的力量。那么逐渐的呀、啊，那么就由外凡转入内凡了。那么这是啊一种解释。其次，这个向外攀缘这句话呢，比如说有人呢赞叹我一句话，赞叹我就随这句话转变了。啊，心里面就欢喜了哈，这个人好，他很赞叹我，那么这心就随着那个人的舌头转，那么这就是啊，叫做向外攀缘。向外攀缘的时候，可是他这时候还是发道心，还是用功修行的，好，那么这叫做外凡，也就是说还没能降服烦恼的。虽然发心修行啊，烦恼随时也会动的。这个内凡呢不是了，内凡呢因为经过语言文字的佛法，逐渐的从要读诵啊，读诵着语言文字的佛法，逐渐的摄取到清净的力量，智慧增长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心不向外攀缘了，就是那里边能够常修这个四念处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常向道上会。那么呢，假设有的时候他的内心呢、啊、接触舍生相位处的时候啊，他也不随外边的境界动，他能向道上会。你骂他一句也好，那你赞叹他一句也好，他的正念不失掉，正念能不失掉，他的烦恼不动，还是有烦恼，但是烦恼不动。他不去随着舌头，随着别人的舌头转，不随着外边的境界变动。他不去说我、哦、你不合道理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伤害我，他不想这个事儿。他就是保持住这一念清净心呢，把外边的境界当个所缘境呢， 观察它是苦空无常无我，它这个这观察苦空无常无我的这个正念它不失掉，他不去和你去辩论，哈，你怎么可这样子啊，欺负我，我要去找律师告你，没有这回事情。那么这个时候心常向于内，这个内是什么叫做内？内则理也，就是佛法说的苦集灭道的真理，常向理上会，就是常向道上会，那么就叫做内凡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有可能他修禅定，有可能已经有成就了啊，或者是得啊欲界定，或者得维达地定，或者得色界定，要是得色界定那是最好了。那么得到内凡的时候也分成两类，内凡是南顶隐士第一，因为长时期的观察修这个四念处观呢、啊观身不净，我们呢如果常看经的话或者常听讲的话，好像也不当一回事哈、啊、观身不净这也是有什么了不起，好像啊观身不净，观受是故，观行无常，观法无我啊，这都是啊老生常谈啊，好像心里边不注意，但是他是真实有力量能令人得解脱得自在的法门。那么常常的这样观察用功修行啊，这个看出来呀，就是说这个书本上的佛法哈，我们讲这是书本上的佛法哈，那么这种佛法就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，我们生在末法时代，我们有的时候打妄想也会想，佛在世的时候的佛法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哈，说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比丘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呢？他们一天怎么生活呢？当然这个事情也并不难知道，你要读一读这个藏经里边那个律广律，那么就知道那个比丘日常生活怎么样。日常生活就是啊在一切事的论和大智的论里面也提到，那当然初夜后夜好不睡眠，就是早早起来就是修四念处观，和我们现在的出家的生活不一样。那么修四念到时候嘛去托钵乞食去，乞食还回来嘛当然饭食精行也有这个事情，然后还是啊或自己修四念处观，修观或者是听佛说法啊，那么佛说法完了还是修四念处观，那么晚间呢是不吃饭啊啊，过了午不吃东西，那么呢一直到初夜一直的这么修这个四念处观，到了中夜嘛休息，就是这样生活。那么这个长时期的这样用功啊，结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第一个反应就是难，这个难字，这个难呢、啊、难是什么难呢？我这个字也很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不冷哈、啊、热了开始有点难气啊，很冷的地方外面太阳出来这时候温度升高了感觉到难、但是这里面的意思是个比喻，一个比喻的意思。我现在比喻品呢说是三界无安就是火灾，用这个火比喻啊烦恼火啊，种种的苦恼啊来困扰我们苦恼我们也叫做火，但是这个难到极点也是火、也是火，这个比喻什么呢？这是比喻圣人的智慧啊，佛经啊佛常用比喻啊形容这件事，用智慧的光明啊，佛菩萨清净的智慧的光明就用火来做比喻，火能破除黑暗啊，智慧能破除烦恼。那么这个圣人呢的智慧是他是已经成就了啊，我们初开始用功修行的还没成就，那么呢但是长时期的用功逐渐的呀 这苦空无王无我的智慧也就出现了，也就类似的有那么一点意思了。那就像那个火还没出来，先有暖象，啊，过去时代呀，是钻木取火，啊，钻木取火，钻这个木的时候，钻钻钻，它就热了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常修四念处观，有能观智，有所观境，你不断的观，这个智慧火还没出来的时候，但是开始热了，那么这时候就叫做难，就是你对于苦空无常无我，这个不净的这种智慧啊，有多少成就了？那么这个时候能降伏烦恼了，烦恼起来了，立刻能够清净，啊，能把它折服了。那么这时候就叫做难。那要继续的用功修行啊，你的智慧更高了，就像人登到山顶上去的时候，向四方看的时候很清楚，知道什么真实是苦，真实是苦啊，集真实是集，灭真实是灭，道真实是道啊，像一教经上说的。那么这样子，这就是顶，这时候能的确是能降伏烦恼了。但是你要不继续精进呢，还会退的，还会退的。所以这是个难顶，也是属于内烦了，但是还有可能会退下来。要再进一步到了瘾，到了瘾的时候呢，这时候是不退了，就是决定了，决定向前进而不会退下来的了。这个地方要心决定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从这个隐位这里开始，是决定不退转了。那么从隐的时候观察这个，还是观察这个苦寂灭道，观察这个舌头想言思啊，苦空无常无我啊，观察它是不净的啊，无常无我是空的，它是这么思维，这么思维思维呀，啊，思维到最后还剩一刹那的时候，叫四谛一。这个四谛一就是这个时候你的智慧，你的戒定慧的功德还不是圣人，但是在凡夫中你是第一了，是最殊胜的了，凡夫之中没有人能赶上你的了，所以称之为四谛一。这一刹那在过去就到出国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叫做苦隐宁发，这个现成的这个阿毗昙论上啊，或者阿含经上现成的话，苦隐明发，这个隐呢是隐者隐可啊，就是你同就是同意了啊，世界上是苦，人生是苦，是的，其实就是隐，是决定了。我们呢普通人呢，真实能认识生死是苦啊，那是圣人，是圣人，这个所以叫苦隐。而这个时候明发，前面这个难不是是开始有那么点相似的热气，这个时候这个火出来了，明在而说明发，这个明就是佛一切圣人初开始得到的那个清净的智慧发出来了，明发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按小乘佛法来说，就是出果须陀洹。大乘佛法来说，就是出得无生法印，所以要心决定了，这个时候是不可以改变的了，是决定是这样子了。那么 也就是决定不会再退下来了，只可以向前进了，就是要心决定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见到真理了哈，苦隐明发，这光明的智慧出现了，也就是认知什么是真理了，不是说口头上说啊是无我无我说的，一切法是毕竟空的，这个口头说这个还是这是一个方便，到你真是见到真理的时候，是离一切分别相的，不可思议的了。但是又不能不去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，所以还是得要说出一个苦隐明发啊，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啊。所以要心决定具足三明，决定了以后，我说啊，又出国继续修行到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阿罗汉啊， 但也有的人呢，在这个外凡内凡的时候啊，经过了千辛万苦啊，已经到了80岁了，这一天夜间起来的时候一静坐得了出国，得了出国以后他就不精进了，他就不精进了，我已经得出国，我虽然不精进，再受七番生死就得阿罗汉果了。我头修行了40年，假设是80岁修行40年，40岁开始修行，到了80岁得出国，我受了这么多的辛苦，到这时候我休息休息了。也有这种人，也是有的。也有的人呢，比如说他是15岁出家。他们听闻佛法，遇见善知识，修行，不需要40年，5年到20岁时候得出国了。他感觉得出国不是太难，这个时候继续勇猛精进，又是到了20年、30年的话，50、60岁时候得阿罗汉果了。所以得圣人这些这个慈悲相也是很多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总而言之得了圣道以后是决定了。那么呢，现在底下的居住三明呢，就是。一定是得阿罗汉果啊，得阿罗汉果又一定是得有禅定的阿罗汉果，因为阿罗汉果也有不得禅定的，不得禅定的阿罗汉就没有神通，没有神通的，得了禅定的人，这个阿罗汉他在禅定里面在修神通就会有神通，所以有人问我某某也有神通，你认为有没有神通？我说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神通，但是有神通的人决定要有禅定，他没有禅定怎么来的神通呢？就可以知道有没有神通了。那么这个地方说具足三明啊，这是大阿罗汉了啊。三明就是天眼明、虚明明、漏尽明啊，这三种光明。这个我头几昨天是前天解释这个戒取的时候，戒取的时候啊，说是啊，这外道是这个牛狗戒，是牛狗戒，是因为他这个外道有了神通，有了天眼通，有了天眼通，他看见这个鸡升天了啊，看这个狗这个牛升天了，那他就去啊，就去吃牛狗戒，然后希望升天。这是这种牛狗戒原来就是这么样出来的，这么样出来的，这要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天眼通的人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也就不会出了这种坏主意。那么有了神通啊，这样子就去吃牛狗戒这件事啊，就可以知道这个神通啊不是决定好。我们总感觉哎呀某某也有神通，我们也得羡慕啊，他有天眼通啊，他有许命通，我们很羡慕。但是光是有神通不见得好，就刚才说吃牛狗戒这件事吧，就看出神通反倒是不大好。那么怎么样才好呢？要有明才好，比如说天眼明就比天眼通高明了啊。因为天眼明有什么好呢？因为他会认识，他会进一步的认识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这就不是天眼通能办得到的了。天眼通只是看见那个像，他原来是一个狗，他死了以后升天上去了，就看见这件事，但是不知道升天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是什么原因升到天上去呢？他搞错了。要天眼明就不是的，天眼明就知道不是因为他有狗的行为可以升天，牛的行为会升天的，升天是另有原因的，不是狗的行为牛的行为会升天的，不是，它是另有一个因果啊，这样的因会得这样果，那别的因会得别的果的。这样呢，这个天眼明他能知道啊，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果，明白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啊。而天眼通的人未必知道因果的道理，所以闹的狗会升天呢，就是吃狗戒；牛会升天去吃牛戒，这就看见这个天眼通，这个通不见得是好。那么天眼明这个明和通的分别就在这里，他会知道什么原因，不会搞错了。 那么这是大阿罗汉的境界了啊。那么呢天眼明啊，天眼明许命明啊，许命明，那么就是知道他过去是啊，他前生今生是天啊，前生他是个狗啊，他是在地狱里边的，会知道，但是知道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到地狱去啊，为什么升天，这些事都明白。所以这个许命明和许命通又不同了。这个漏尽明啊，漏尽明就是这个烦恼断尽了啊，烦恼断尽了，他也会知道怎么断尽的，怎么会实行，那就比漏尽通有进一步。这个大阿罗汉呢，能具足三明哈，即六种神通啊，六种神通：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许命通，神足通和漏尽通。这当然是大阿罗汉的境界。那么这个佛为众生开示啊，让三界之苦啊，你应该修修圣道哈，开示苦集灭道。而这个这一类的众生接受了这个法门修行，结果具足三明得六神通，好，他就成功了。们呢，有得圆角不退菩萨，有的众生啊，也是可以听闻此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也就是十二因缘。那么他能够，他的智慧能比阿罗汉要大一点，所以就得有得圆角。这个这不多少哈，不退菩萨就是听闻六波罗蜜的法门，那么他能发无上菩提心，求佛智慧的，像前面讲过来的啊，这时候得了无生法忍了，就不退了。没得无生法忍的菩萨都还是要退的，得靠不，也可能不退，但是就是不确定了。要是得了无生法忍以后，就是决定了啊，要心决定，他就是不退的菩萨了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就是佛用三乘法门的时候教化众生呢，众生啊接受佛的教化是成功了，处理火灾了，就是欲住欲眼贪着身也不要紧，他有这个三乘的法门呢，把这欲眼破坏了，就是无欲了啊，得到正道了。如舍利弗，尔为众生一词譬喻，说一佛乘。佛又招呼舍利弗，你舍利弗，我为众生啊，用这样火灾的三车的譬喻啊，这三车的譬喻教化众生得三乘道以后，我就为他说一佛乘了啊。汝等要能信受是语，你们要能够啊接受我这样的教化呢，一切皆当成得佛道。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，阿罗汉也可以成佛，辟支佛也可以成佛了，都可以成佛的了，就变会三归一了。那么这就是等式大车皮的意思。世称微妙清净第一，于诸世间唯无有上。那么这是来赞叹这一佛乘的境界啊，所以这个一佛乘啊，这个大乘佛法是甚深微妙的，因为它的理，这个阿罗汉地支佛顶多是60劫或者100劫的修行，要是修行大乘法门，要三大阿僧祇劫、无量阿僧祇劫的广度众生。所以他的智慧、禅定、无量无边的功德都是特别高深的。这个所以这个佛法这个意思，不论你暂时的情况，不根据你暂时的情况来决定你的智慧大小。佛是用修行的时间久，你的智慧会大，你的禅定会深。不是时间短，时间短你就不行。佛法里还是大体上是用修行的时间长短来决定智慧的高低的啊，所以世称是微妙，那么会无量无边的功德都会圆满的。清净第一，有第一的清净，最殊胜的清净，那么就是把烦恼障、所知障、所有的无明烦恼都能清除去了，所以是最极清净的。 阿罗汉他有所不净，有所不净啊，所以他不是清净第一，所以二乘不如一大乘佛法的第一。于诸世间为无有上，在一切世间来说，是没有能再高过他的了，高过大乘佛法的了。所以不管是因天乘，当然不如大乘佛法，就是二乘佛法也不如大乘佛法的，所以这是最殊。